亚与我们是一样信心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让我们一起举起祷告的手向神呼求，降恩雨
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今天呢盼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圣灵的工作。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圣灵是真理的启示者，恩赐的给予者。我们在过去七八个礼拜我一直在讲圣灵是什么。第一讲我提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在圣灵降临节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记得第二堂我讲圣灵降临他是谁，然后第三讲我提到圣灵从圣灵生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又提到圣灵是我们的老师，然后第五讲说圣灵来叫人知罪，第六讲是圣灵的感动与悔改的祝福，第七讲是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那我今天盼望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灵是真理的启示者，恩赐的给予者。盼望我们等一下来思想这两个重要的问题。弟兄姊妹，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圣经。请我们首先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从第十二节读到十五节。约翰福音十六章，我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约翰福音从第十三章开始到十七章，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这四章哈，然后包括第十七章，这五章是耶稣基督的临别交代，或者是说耶稣在过世之前对门徒的教导，或者讲更清楚一点，就是明天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了，那今天晚上跟他的门徒所讲的话就记在这里面。所以最后这五章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的教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有时间的时候好好把这五章从头念一遍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明天要被抓去钉十字架，他当时的心情，还有他怎么样教导他的门徒，让他们不是看到悲哀，让他们不是看到没有用，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没有招，没有完了，不是，而是让他们看到盼望跟祝福跟将来永远的从上头来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在读第十六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诵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二节。耶稣知道他离开我们当中，离开他的门徒以后，门徒一定会惊惶失措，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要差派，求阿爸父神差派圣灵跟你们同在。所以我们来读从第十二节开始，我们一起来，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感谢主，这段圣经非常好。然后再来我们来看，往后面翻，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这段圣经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在这里保罗看到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有一点混乱，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很有能力的人，被圣灵充满等等。那到底这些是什么东西？当时的教会还是猛叉叉，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保罗写信告诉他们，跟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所赏赐的很多的恩赐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圣灵的恩赐有很多种，在这里是其中有九个非常特别的恩赐，所以我们在这里来念一下。来，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翻到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诵读。来，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感谢主。我在这里跟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刚才我们看到有几位姐妹在这里带领我们做敬拜赞美的工作，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怎么样，感觉很好是不是？你可以感受到当他们在带领我们做敬拜赞美的时候，他们用真诚的心在带领，而我们用真诚的心回应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有一种看不见的能力就在我们当中运行，那是谁？圣灵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圣灵是那一位看不见，在我们当中运行，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敬拜，带领我们做这件事情，带领我们做那件事情，带我们尊荣耶稣基督的那一位是圣灵，那是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的第三个位格的神。他不是一种能力而已，他是第三个位格的神，跟圣父一样，跟圣主一样，一起三位都被称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那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起 来祷告。主，我们求主赐福帮助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的姐妹们，她们衷心的预备，带领我们在主面前的敬拜，我们可以感受到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主，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知道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也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在主你的恩典里面去体会圣灵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生命上所做的工作是什么。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继续的寻求你，也愿圣灵不断的充满我们，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见耶稣基督的面。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的教会没有离开主，让圣灵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带出更美更奇妙的祝福，也赐福我们今天早上在主你面前的敬拜。感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刚才我已经提到圣灵，今天我要跟我们大家讲的两个重点，就是圣灵来的时候，他是真理的启示者。换一句话说，从圣灵来的没有一句话不是真理，而真理是从他而出。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也讲过同样的话？耶稣讲什么呢？在第十三章开始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听到耶稣说我不久要离开你们，耶稣的门徒吓坏了，刚吃完圣餐怎么耶稣说要离开我们呢？但耶稣说，你们不要担心，我去父那里，因为你们也认识父。然后耶稣的门徒说，主啊，父是怎么样我们都没有看到，你怎么说我们认识父？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见到我就是见到父，就像见到父一样，因为我跟父本为一。那门徒更搞不清楚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耶稣告诉他们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就是你们的道路、你们的真理、你们的生命，借着我就到父那里去。而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圣灵乃是真理的神。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圣父、圣子、圣灵有同样的本质，因为真理是从他们出。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再下来，可能弟兄姊妹会问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那如果是这样，圣灵今天用什么方式向我们显明真理？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到天上去了，他回天上去的时候掌理整个宇宙，然后他求阿爸父神差派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自从耶稣升天以后，圣灵被差派来到世界，圣灵没有离开我们。过去这2000年，圣灵没有离开我们任何一个时刻。换一句话说，现在圣灵跟我们在一起。那圣灵怎么样将真理启示给你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最关心的事情，对不对？我盼望今天跟我们大家讲，你需要真理。当你渴慕真理的时候，求圣灵赏赐真理给你。而真理在哪里？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借着你的祷告跟神沟通的时候，圣灵在真理当中，在你祷告当中会向你显明。而那个真理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写作在哪里？就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姊妹，你要真正认识从神来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一定要读懂圣经。当你懂圣经的时候，神常常借着真理、借着圣经向你显明。我记得三十几年前，差不多四十年前哈，我在纽约中会，我是第一个亚洲人在那边要经过考试，然后拿到那个可以被安立做牧师。经过两年考这个考那个考这个考那个，那最后一次是我要面对四五十个牧师跟长老，让他们随便问。我当时很紧张了，而且我是第一个亚洲人，我下面都是白人跟黑人的牧师了。我当时紧张的不得了，当然所要求我看的书一直看等等，但是我当时也拼命的祷告。明天要考试，我那天晚上就跪在我的床前一直祷告。我说，主啊，我不要让你泄气，我也不要让我泄气，我更不能够让亚洲人泄气， 因为我是纽约庄会里面第一个亚洲人在那边考试。我说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你知道，当我们用认真的心情去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句话冒出来在我的头脑里面，我最初是以为我想到的，其实不是。因为那句话说，凡依靠我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话？从圣经里面出来的话，诗篇里面的话。所以很有趣，你读圣经的时候，那一些资料就储存在你的头脑里面，当圣灵要启示你的时候，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圣灵第一个要回应你的是什么？是借着圣经的话让你想到真理。而且弟兄姊妹，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心就平静安稳下来。感谢主，隔天的考试非常不错，因为我是第一个亚洲人在那边考试。考试完以后，那个考试的那一位牧师介绍我，然后后来请我出去，请我出去，那他们就在里面做评审，四五十位的牧师跟长老就在里面说，这个要不要让他过关。所以我在外面等了，心里面七上八下的。结果门打开请我进来了，我竟然没有发现到他们全部站起来给我拍手。我说怎么什么意思？他们说我们觉得非常荣幸有你这个亚洲人第一个在我们在这里考试过关。弟兄姊妹，这不是我的能力，因为我寻求神的时候，圣灵第一个给我的反应就是什么呢？我跟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那是圣灵的感动跟启示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当然也因为这个样子，感谢主让我在众会里面可以逐渐的被肯定，因为我不是代表我自己，我是代表亚洲人在白人的社会里面。所以这是蒙恩得祝福的时刻。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在祷告当中，当然是在美国了，当然在台湾也有，可以感受到圣灵借着圣经的话在向我们说话。这是第一件事情，圣灵如何启示我们。再来，圣灵如何跟我们讲话，如何将真理启示我们。第二个，常常借着异梦或者异象。所谓的异梦跟异象，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先知约珥书预言说，将来在世界末日开始的时候，圣灵要降临在所有神的儿女身上。因为在旧约时代，圣灵不随便降临在任何人身上，圣灵只有降临在三种人的身上。第一种人是谁呢？是先知。第二种人是祭司。第三种人是君王。那更早还没有君王之前呢，就降临在士师的身上。换一句话说，只有一少数的人被拣选的，他们有资格可以领受圣灵的感动。但是在耶稣基督来以后，耶稣应许我们说，凡属神的、属耶稣基督的，都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当中有几个记号，第一个除了我刚才所讲的从圣经里面得到启示跟感动之外，第二个是什么呢？圣灵会用异梦或者异象向我们显明。我稍微跟我们启示一下什么叫做异象啊？然后异梦，对不起，异梦是你在做梦的时候所梦见的。但是有一些那个灵恩派的人，以为所有的梦都是异梦。弟兄姊妹，那是绝大的错误。我们最近在神卷上课的时候，有一个人他说我做了一个异梦。你说那你讲讲看。他说这个那个讲的 我听不懂。然后他说，牧师你告诉我那是什么异梦。我说对不起，那个叫做乱梦。不是所有的梦，基督徒不是所有的梦都是异梦。还有人呢说，我昨天梦见异梦什么呢，在我们教会就发生了。哦，那个死去的人来跟我托梦，说我叫什么，那个不叫异梦，那叫做乱梦。死去的人还跟你托梦，那是异教在说的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个异梦一定是什么呢，我等一下会讲。异梦跟异象一样。那什么叫做异象？异象是什么呢？异象是你还很清醒的时候，你还很清醒的时候，可能是你眼睛闭着，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画面。有时候是一个画面出现，有时候有声音跟你讲话，有时候是什么呢？有时候你看到好像放电影一样，那个叫做异象。这种情形，我不知道你们懂，就是当你得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这些会显明出来。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你可以直接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灵会直接跟你讲话。而且请我们记得，有时候你是幻听也要小心啊。有一些神经不正常的人说，我常常听到上帝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去检验所有每一件事情，包括我做牧师，不是说牧师所说的事情都是对的，因为这是要非常严厉而且非常严格的考验。怎么去验证说圣灵的启示真理在里面？第一个考验的是什么呢？有没有合乎圣经的真理？如果你所说的、你所看见的跟圣经完全不一样，那就不是。有时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个绝对不是异梦。有的是什么呢？我愿意这样子，所以我把它制造一张图画，说我所看到的意象是这样，那也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有没有合乎圣经的真理？第二个，有没有荣耀耶稣基督？请你记得哈，有人在讲异梦或者讲异象的时候，请你检视，哎，这个是在荣耀那个牧师，或者这是在荣耀他自己，或者这是在荣耀耶稣基督。请我们大胆的讲，到底他这个是从神来的，从他自己来的。所以启示真理在神的面前绝对不能够马虎，必须要用很严格的方式去检验。保罗说什么呢？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说，如果有人站在讲台在讲道，下面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听，这个合不合乎圣经的真理，这个合不合乎从神来的启示。包括你们检视我也是如此，不但检视我，所有站在讲台上的人，我们做基督徒都必须去检视。在我们归正教会和 Reform Church 在以前有一个习惯，所有的长老都坐第一排，那牧师讲道完了以后，散会之前，所有弟兄姊妹都还没有走，所有的长老坐第一排。而且在古代以前，要选出来长老绝对不是乱来的长老，不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或者他比较有钱，或者他比较高级，或者他是什么博士什么的，不是，是被教会里面推选出来成为真正教会的带领者。所以牧师讲完道以后，长老在那边，牧师下去，所有的长老站起来，一个一个跟牧师握手。如果当中有一个长老他当时不把手举起来跟你握手， 表示他对你的讲道有问题。他不跟你握手，那等一下要开长老跟牧师的会哦。当时长老就要告诉牧师说，我刚才听你讲哪一句话，我刚才听你讲哪一件事情有问题哦。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对神的话语跟对真理的检视，非常非常重要。那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人说我看到异梦，或者我做了异梦，我做了异象，一定要检视。请你们记得，弟兄姊妹，包括对所有的传道人都要做这种样子的检视。不要说哦，他是大牌的牧师，他是大牌的传道人，他讲的话都是真理，也不一定。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说圣灵来了，他要将真理启示你们，因为他是真理的神。那是非常严厉，而且非常慎重，而且是非常庄严的一件事情。包括有人常常会说，我听到圣灵跟我讲话，到底那是真的吗？需要印证。我听过，有时候是真的是圣灵的声音，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第一个必须严格谨慎的讲，是说我自己要检视自己。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里面做完礼拜，有两位姐妹留下来，他们说请我为他们祷告。那当时很有意思嘛，我常常带好几位姐妹还有弟兄在旁边，让他们跟我一起操练学习。那我问了一位姐妹，她姓刘，我说刘姐妹，你今天要我怎么样？她说牧师，我带着一个人来给你祷告。我说哦，这样子。我说什么事情呢？她说这个人呢，在中国是很出名的歌星呢，但是来美国以后呢，碰到很多的挫折，所以他现在得到抑郁症，他呢什么话都不讲，而且不太想吃饭，生活就乱七八糟这样子。我说哦，这样子啊。我说好，那我为你祷告。然后我请几位姐妹跟弟兄在我旁边，然后为那个姐妹祷告。为她祷告的时候呢，那一个刘姐妹坐在旁边，那我在为这个有抑郁症的人祷告的时候，这位刘姐妹呢突然间坐在椅子上，就掉到地上。我说奇怪，我没有为他祷告，怎么他掉到地上来了？然后我们很多人把他扶起来，然后我就没有祷告了，就问他说：“哎，刘姐妹，你怎么了？”然后他说：“哦，糟糕，他的喉咙被卡住了。”我才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奇怪的东西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祷告说，主啊，怎么办？这个人刚刚告诉我什么事情，结果喉咙被什么的被魔鬼掐住了，怎么办？所以我是叫他说就可以了，清一清就可以，是不是？没有，我说主啊，怎么办？一个很清晰的声音在我的里面跟我讲说，你为他祷告祝福，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爱。非常清楚。我说哦，那简单的。我就把这位那个，那我说主啊，那这个忧郁症的人怎么办？神说你放心，你放心，你先为这个人祷告。你知道我按手腕在这位刘姐妹的身上，我们祷告说，我说主啊，求主耶稣将你从上头的爱大大的赏赐下来。那是不是从圣灵来的？一试便知。主啊，他需要耶稣基督的大爱，求耶稣基督的爱降临在他的身上。 我讲了两次以后，那个姐妹喉咙松了，然后她哭啊，然后在神的面前，她告诉我她的故事，然后为她祷告，求主赐福她，保守她，很有意思。那她就很喜乐，她这样就好起来了。好起来以后，那我就说这个姐妹你带回去，你要为她祷告。结果很有意思哈，下一个礼拜他们两个来了，他们两个来了以后，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发生。那一位有抑郁症的姐妹啊，坐在最前面，她已经没有了。敬拜赞美在唱诗歌的时候，她唱得很高兴，因为她是很会唱歌的人。神医治她，然后这一位刘姐妹呢，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做完礼拜以后，她跑来跟我讲说：“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他说牧师，上个礼拜哈，你为我祷告完以后，我每一天都流血。不好意思，你是男的哈。然后他就讲，我跟你讲，那不是我的血哦。我说那是流你流血的谁血？他说我经验到耶稣基督的血一直在做洗涤的工作在我身上。所以我被释放了，弟兄姊妹，我看到的是圣灵奇妙的工作，真的是看到神就用这种方式在启示我们。当然我不要再讲更多了，好像我在标榜我自己，我不要再讲，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真的用心的去寻求神，必定可以给你知道。所以我们的神是跟我们非常近的，并没有因为他是牧师，并不是他是因为怎么样，而是神跟寻求他的人都会同在。所以请我们记得啊，请我们记得，那我怎么知道？我弟兄姊妹，那一天有好几，不是只有那一天而已，好几次有人跟我讲说他做了这个梦，做了这个梦，或者是他做的这个是异梦，或者是看到这个异象。我说那你讲给我听，讲完以后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叫做乱梦。弟兄姊妹，我怎么知道？请你记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神的启示借着异梦也好，借着异象也好，一定不会离开圣经的真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讲的话不会乱七八糟，神所说的启示绝对不会跳来跳去，而且是很清楚，而且很明了，你可以听得懂，你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一定有一个主题。你如果说现在梦见在美国，那能够几秒钟又没有到中国，等一下又跳到什么加州去，那叫做乱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的启示绝对不会乱七八糟，所以求主帮助用这种方法我们去检视一下我们到底所领受的是什么。而且请你记得，当你领受那是异象或者异梦的时候呢，将来会成就。而且有时候神会告诉你说你必须怎么样做，敬虔的寻求你，寻求神，他就赏赐。所以我们如果愿意，神常常用各种方式向我们显明他是真理的神。凡是真理必定有能力，凡是真理必定是光明的，凡是真理是第一个有次序的，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一位有次序的神。所以这就是神启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而向我们启示的就是那位圣灵。 最后一个，如果出于圣灵的启示，一个很重要的要件，圣灵不会荣耀任何一个人，圣灵只要荣耀谁，就要荣耀耶稣。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有没有提到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圣灵来他单单的要荣耀耶稣，他绝对不荣耀任何一个人。所以曾经有一位姐妹告诉我说，哇，昨天圣灵跟我启示。哦，我说你要，他说启示什么，他说哦，他圣灵要让我成为一个出名的作家。我说哦，然后再来呢，哇，这本书呢会很畅销。我说哦，然后再来说圣灵要什么，他说他会给我赚很多钱。说，然后他说圣灵说那些钱要全部捐献给什么呢，给宣教。我说嗯，最后一句好像对，但是这些什么呢，杂七杂八凑下来最后一句好像像。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圣灵的启示绝对不荣耀任何一个人，圣灵来了要叫我们配合耶稣基督做成他的工作，那是他的目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再来一点，我要继续讲一下哈，圣灵乃是什么呢，乃是恩赐的给予者。什么叫做恩赐？在英文翻作 gift 就是礼物哈。那恩赐是什么呢？其实用白话讲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才华。请我们记得，世界上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圣灵都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才华，而那一些都是从神来的。比如说基督徒有很会弹琴的人，对不对？那不是基督徒有没有很会弹琴的，有一大堆，那是从谁来的？我们说哦，这是天生的，天生那个天从是什么？这就是神给的。所以换一句话说，所有的才华每一个人都有，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都有神给的才华，并不一定只有基督徒才有。但是请我们记得，基督徒如果领受了这个才华或者这个能力啊，你把它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把它用在教会里面，圣经里面把它称作什么呢？称作恩赐。换一句话说，被神的国用的，放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不管什么，只要那是神给的，在教会里面把它称作恩赐，这样可以吗？所以呢，我们说哇，那一个人很有恩赐。英语叫做什么？英语叫做 talent， talent 就是我们把它翻作才华了。那其实那个 talent 那一只是从圣经出来的。 talent 是什么呢？是当时罗马帝国或者是耶稣那个时代呢，在用的钱币的最高的钱币的那个一个 talent。 比如说当时耶稣的时代啊，全犹大省啊，全大犹大省一年的总收入大概80几个 talent。 所以你会一个，所以中文把它翻作他连德哈、啊、talent， 一个 talent 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数目。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很有 talent 就是他很有钱的意思，不是，就是他很有才华的意思。好，我们了解这件以后，你再注意看到圣经里面说神给我们恩赐，而那个恩赐圣经借着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说什么呢？是圣灵给予的。那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哈，记得这件事情， 大概可以分作两种恩赐。你知道我们现在在 PMI 的课程里面，在第二单元里面特别讲到圣灵的恩赐，所以很好，请弟兄姊妹有机会去上这个课，非常好。那我稍微讲一下就好，我不能够讲，因为那个是我们要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去教的。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的恩赐保罗把它分作四种。第一种叫什么呢？第一个种叫做功能性的恩赐。那个功能性的恩赐是什么呢？功能性的恩赐是跟你的个性有关系。比如说有人很会讲话，出生就很会讲话，哇，滔滔不绝地讲。这种人呢，当他被神使用的时候，他会什么呢？他会有教导的恩赐。这样可以吗？这跟他个性有关系。啊，有的人呢，天生就是很怜悯人。像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位姐妹说什么呢？哎呀，我看到穷人就一直给钱的哈。我就不就会给钱给他，哇，那个叫做怜悯人的恩赐。那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啊，天生就在很会弹琴，那个叫做有音乐的才华，在外面也有，不是教会的人也有，但是有人在教会里面他就可以弹得很好。而这种恩赐，弟兄姊妹，这种恩赐在外面也有，里面也有，教会里面也有，这种恩赐呢，经过圣灵的祝福以后所彰显出来的恩赐不一样。我们常常用谁呢？用李妈妈的第二个女儿叫做李文怡哈。李文怡她很会弹琴，对不对？但是会弹琴不等于有圣灵的恩膏，但是呢，当他好好祷告、好好预备，在弹琴的时候所弹出来的，你就可以感觉不一样。那是特别从圣灵来的恩膏所弹出来的。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一种叫做功能性的恩赐。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在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九里面，这个叫外显性的恩赐。这个外显性的恩赐一共有九个哈，我现在没有一个一个讲，但是我在这里讲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智慧的言语，然后知识的言语，还有信心，还有呢医病的恩赐，行异能，做先知，分辨诸灵，说方言，翻方言，这九种。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我们把它称作专业性的恩赐。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保罗说什么呢？说圣灵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还有做传福音的，还有做牧师的，还有做教师的，这五重，这个是叫做专业性的恩赐，这是第三种。那第四种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那个叫综合性的，有的做先知，有的做传福音的，有的医病的，有的能够教导的，等等等等，这一些。其实这些恩赐，弟兄姊妹，这些恩赐哈，我要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这些恩赐其实虽然保罗分作五种，其实基本上可以分作两大类。一大类就什么呢？单独在教会里面有的那一大类是什么呢？在外面的人有，教会里面也有，大概可以分作这两大类。外面有，里面有，我们大概不会觉得奇怪的。比如说音乐，不是基督徒的教会外面的有很多音乐家，没问题。那教会里面有没有很多音乐家？有，有人很会唱歌的，在外面有，教会里面也有。那这种恩赐呢，在教会普通大部分都大家都可以接受。那比如说圣经里面没有写到所有的恩赐，比如说很会数钱哈， 这是不是一种恩赐？是。听说在银行里面要训练那个算钱的什么，对不对？教会需不需要？教会需要。我告诉你哈，感谢主，神没有让我会有数钱的恩赐的，因为我数十次大概十次都错，因为怎么样都没有一次一样的。哎，人家数两次就对了，我不对，所以我知道我没有那个恩赐。那教会外面有，教会里面有没有人有？有。那请问赚钱是不是有恩赐？是。听说罗学川牧师的爸爸很会赚钱啊。诶，教会外面有人赚很多钱，然后他们做公益，有。那教会有没有？请问教会需不需要有很多人会赚钱？需要。为什么呢？神的圣工要不要用钱？要。所以呢请你记得，外面有的教会也有，大家都很喜欢。这是第一大类。教会叫外面有的离教会，所以我们大家说，哇，那个人很有才华，或者说那个，我们在外面称说，哦，那个人很有才华，但是在教会里面称说这一些人很有恩赐。因为恩赐这个名词只有在教会里面用。这样可以吗？好，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是什么呢？单独只有在教会里面基督徒有的，是圣灵只有给基督徒的。如果外面有，100%我给你保证是邪灵给的。这样听得懂吗？刚才所说的哥林多前书，我故意读的第12章的这里的九种恩赐，只有在教会有，是从圣灵来的。如果外面有，那是什么？英语叫做 copycat， 是冒牌的，是从邪灵来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讲方言哈，讲方言在教会里面圣灵给方言哈，但是请我们记得，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有时候讲的方言不是从圣灵来的哦，而外面的人一定是从邪灵来的。比如说讲咒语你听不懂的话，那一定是从邪灵来的。所以请我们记得，只有这七种，这九种哈，单独这九种是从教会，就在教会里面圣灵给的。我稍微解释一下，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什么叫做知识？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就是讲出来，哇，就很有智慧。然后知识的言语是什么呢？把心中的隐情就讲出来。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圣经里面讲。你知道特别有两位很出名的人在旧约里面，第一位是谁呢？第一位是约瑟。约瑟他就有这两种恩赐，也因为这两个恩赐他当宰相。然后第二位也有这种恩赐，在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两位就是但以理，他也当宰相。这是神给的特别恩赐嘛。那约瑟他怎么样当宰相？有一次埃及的法老王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说他在约旦那个什么呢尼罗河旁边，就看到第一个看到做一个梦，就是说有七头很肥的牛哈，在河边，然后突然间有七只非常瘦而干瘪的牛，就那七只非常干瘪的牛把七只很肥的牛吃了，还是那么干瘪，那王吓坏了。然后他醒来，然后又睡了，他又做了一个梦，他说有七个非常饱满的麦穗啊， 然后突然间又看到风吹来，又七个非常干扁的麦穗，那个七个干扁的麦穗把七个肥的麦穗吃了，还是那么干扁。那王醒来，又吓坏了，都是怎么一回事？就他召集全国的术士来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这个梦是一定很怪的，这个梦一定有意义的。没有人懂。后来，国王的大厨，不是国王的酒正呢，给国王倒水，预备喝的哈。王啊，我对不起啊，有一个我在监牢里面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很厉害哦，他帮我玩梦哦。然后王说：“好，赶快把他请来。”请来以后，王就把他的梦告诉他。约瑟怎么讲？约瑟说：“王啊，你这两个梦是从神来的，而且神要向你启示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不久会发生。”他说：“什么事情？”他说：“在不久以后，埃及会有七年的大丰收，哇，丰收的不得了，东西都吃的都过剩。然后这七年丰收以后呢，有七年的大蝗灾会来哦。来的时候呢，把七年以前的丰收呢，全部吃够，吃光了还不够。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知识的言语。”把不知道的、不懂的把它解释出来，说明出来，这个叫做知识的言语。然后什么叫做智慧的言语呢？然后国王说：“那怎么办？”然后约瑟就跟他讲说：“王啊，你要找一个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他呢会有方法帮助你怎么样去把七年的丰收储存起来，然后怎么样做，然后怎么样做，然后呢你就度过这一个，而且不但度过这个灾难，埃及跟埃及附近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得到祝福。”所以他给王开了一个策略，怎么做，那个叫做智慧的言语，这样可以吗？那王当时说：“我到哪里去找一个聪明又有智慧，又能够玩梦，又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你吗？”当场王把他的戒指摘下来戴在他身上说：“我现在封你，除了我以外你最大。”那就做宰相了。所以这叫做知识跟智慧的言语。请问这种事情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有，还有很多事情像这个样子。耶稣有没有一次去见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然后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耶稣的态度非常不好，有没有？那耶稣跟他讲说：“我有活水哦。”他说：“你如果有活水给我啊。”然后耶稣跟他讲说：“那你去叫你丈夫来。”然后那个女人说：“我没有丈夫。”那耶稣说：“你曾经有五个丈夫，而现在跟你住在一起那个男人还不是你的丈夫呢。”哦，那个女人吓坏了，说：“你是谁？你是先知？是弥赛亚？”耶稣说：“跟你说话的就是。”所以那个叫什么？叫做知识的言语跟智慧的言语合在一起。然后再来，这里还提到什么呢？提到知，还有什么呢？信心。这里有着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这里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的，这个信心是什么？是移山倒海的信心，跟得救的信心不一样。然后再来一个，我要讲快一点的，蒙赐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这不是医生啊，这是什么呢？神可以借着某一些人有特别祷告的能力，可以帮助人得到医治。这里面呢，那个医治的能力是医治的信心。然后再来呢，再来蒙这位圣灵又什么呢？行异能。行异能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有特别的神迹奇事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彰显。然后再来呢，做先知，这个先知就讲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再来就什么呢？辨别诸灵。这个辨别诸灵什么呢？你知道这也是一种恩赐。 有一些特别在教会里面有一些邪灵啊，看起来好像圣灵，其实那个是邪灵假装的。然后有这种恩赐的人一看，这个不是圣灵。然后再来呢，再来一种就是说方言，还有翻方言。我们教会很多人，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说方言啊，这是特别的一种语言，那是一种祷告的语言。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个，就是在神学院的上课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好好去参加这个课，非常有帮助。做一个广告。那这九种恩赐，请你记得，这九种恩赐呢，只在教会里面有，在教会没有，教会外面没有。但是很可惜的一点，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九种恩赐怎么样？这九种恩赐最可惜的，现在的教会 90% 的教会不敢用，也拒绝用。特别传道人，神学院不教这个课，除了恩光教会的神学院以外，在外面的神学院，那些拿博士的教授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不敢教。所以神学院所学的是什么呢？普通的知识而已，圣经的知识，然后怎么样如何讲道，这些而已。也因为这个样子，魔鬼就在教会里面钻空子啊，这个是灵恩的啦，这个是什么样的，这个不好的啦。我常常讲说，如果写在圣经里面，你把它归类说做魔鬼的什么灵恩的，那是欺负圣灵啊。那这一些恩赐在教会里面是干什么？是帮助教会能够强壮起来，有三个很重要的目的。弟兄姊妹，所有的恩赐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恩的目的，圣灵给教会所有的恩赐，第一个是什么呢？拓展神的国度，是为拓展神的国度，让人认识我们的三一真神所彰显出来的能力。第二个，帮助教会的基督徒能够强壮起来，抵挡魔鬼。谁能够胜过魔鬼在这个世代所带出来的伤害跟破坏？谁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痛苦当中因着内治，因着医治可以得到释放？谁可以胜过魔鬼所带给人来的伤害跟罪？因此神借着圣灵给我们这些恩赐。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第一个荣耀耶稣，拓展神的国度。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抵挡魔鬼。第三个是什么呢？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在耶稣的里面可以因着圣灵的恩赐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得到帮助。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总而言之，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圣经里面的恩赐所说明的非常非常的多，请我们记得，所有的恩赐没有一样不是来自圣灵的，这是第一个我要跟我们大家讲。第二个，请我们记得，没有一个人说我在教会我是默默无闻的人，请你不要这样讲。所有的人，只要你是基督徒，神至少会给你一种恩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可能听过我讲过，那个在70-80年前，大概将近100年前，美国有一个最有钱的人叫做 Rockefeller， 洛克菲勒啊。他信主了以后，他其实他很早就信主，但是恍恍惚惚的，他40几岁成为全美国最有钱的人以后就生病，而且医生给他算一算说你大概只有半年可以活了，而且当时医生跟他讲说你半年里面呢，你能够吃的东西很少，要谨慎。第一个，你一天只能够喝一杯，不是一汤匙的咖啡， 而且你只能够吃三颗豆，那个比穷人还穷啊。那么有钱只能够这样吃啊。结果他想说我要死了怎么办，他那么多钱怎么办。有一天有人他的秘书给他一封信说，诶，有一个教会说他的钢琴坏了，看看看我们能够捐一部钢琴给他。他说这个好啊。然后他说，诶，不是就给一个教会，他说什么呢，写信给全美国的教会，如果你们教会需要钢琴的我送一部。那多少钱呢，要全部送，反正我的钱那么多。就送完以后，哇，雪片飞来向他感谢，哇，他读得很高兴啊。然后在想说设立奖学金，他就到大学里面设立奖学金。他一忙起来竟然忘记他生病，而且他忙起来的时候竟然忘记医生说他半年会死掉，而且医生呢讲完以后呢已经有人在帮他写什么呢，写铺文，还写什么呢，他葬礼的时候要怎么做。结果他竟然忘记了，后来完全好了。好了以后第一件事情，他回到教会里面，第一件事情他告诉牧师说，我想为教会盖了一个礼拜堂，就是现在的那个 Riverside Church， 在曼哈顿旁边的哥伦比亚大学旁边那个礼拜堂，就是他奉献的。听说那个礼拜堂画好以后，建筑师画好以后，人家画好以后呢，他觉得不好看，所以他呢，他再请另外一个建筑师再画一张。他画一张以后，教会的长老只是不要，结果他很有民主风度嘛，他说：“那我们来投票。”他投票当然输，他输了。他输了以后，他没有说：“哎，你不要忘记，这是我出钱。”他没有这样讲。啊，教会需要就是按照教会的方式就盖起来了。因为这种人的风度非常好。那到教会里面他说什么？我什么恩赐都没有，我只有钱帮助教会盖礼拜堂。哇，这个是很大的，对不对？但他说我要在教会服侍。请问如果他说他要在教会服侍，谁敢说不要？如果他说我要讲道，谁敢不要让他讲道？如果他说我要当长老，谁敢说你不要当长老？他变成一言堂哦，可不可能？可能。但是你知不知道，他说我在教会里面什么都不会，我只能够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说我提早半个小时来，我成为什么，在教会门口发周报。所以不要小看，如果你说我想来做招待哈，你不要小看那个 Rockefeller， 他就是他们教会的招待主。他第一能做，他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只能做什么，做招待。然后呢，哎呀，新的人来，哎，请你来，然后就代位，哇，你坐在这里，那是谁做的工作啊？在旅馆里面是谁做的？服务员 ，waiter waitress 在做的，是不是？他说我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做这个，全美国最有钱的人在那个教会里面发周报，代位。而且做到他死哦。然后第二件事情，他说我第二件事情可以做是什么呢？每一个礼拜一定什么呢？为牧师预备一杯凉水啊，一杯水放在讲台上。那个是谁做的？那个是一个服务员做的。他说我就是，让我做。所以不要说你没有恩赐，而且我们以为做恩赐什么，做得让人家看得到，好像闪烁的星星，那叫做服侍，不是。所以请我们记得，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可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最后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发生在美国，而且 已经拍成电影，好莱坞拍成电影，在今年的十月要在全美国各个大戏院里面放映。这一个电影的名字叫做 From the Darkness to Light Sight， 所以中文把它翻译从什么呢，从黑暗进入光明。我稍微来介绍他的故事吧。这个人还活着，这个人是中国人，而且我很喜欢他是福建人，他是福建晋江人，他的名字叫做王明旭。他在1960年出生，他出生以后呢，他们家搬到杭州去，他念到初二，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没有办法读书了。但是当时呢，他们家有好几个孩子啊，那因为他是最小的，就留在家里面，他可以不必上山下乡啊。他在家里面不行啊，念到初中二年级就没办法读了，因为没有学校。然后很有意思的就是，他的爸爸妈妈盼望说你将来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当医生。爸爸妈妈说算了算了算了，为什么？因为他说爷爷是医生，爸爸是医生，我说也要当医生。他的爷爷在当时是很出名，在杭州曾经在抗日战争当中帮助很多军人从霍乱得到痢疾，那个病得到医治，所以他得到军长给他送一个匾额啊，是名医来的。所以他说爷爷是医生，爸爸也是医生，所以我要当医生。那怎么可能？在文革的时候你怎么？所以呢，他的爸爸就跟他讲说，现在呢那个杭州艺术学院啊在招生，你可以开始预备。那你能做什么呢？拉二胡。这就去云的拉二胡啊，一天拉十几个小时啊。练了一年以后，他可以说要去考试的时候，糟糕，杭州艺术学院关门说不开了，不招生了。那怎么办？然后他说那怎么办呢？然后后来呢，他就想说，他的父亲说，那你想当医生，那你就到这什么呢，到浙江的医学院的旁边去当旁听生吧。啊，旁听听了一大堆也没有用，你当时也你不能够说你初中二年级你就可以去当医生，是不可能的嘛。然后呢，他的家人就跟他讲说那怎么办。他说写文章可以有，但文章还写得不错啊。结果文章去投稿都被人家用去了，也没有用他的名字，也没有给他稿费。然后他说糟糕，怎么办呢？时来运转，1977年秋天传来一个大好的消息，说什么呢？学校开放了，要开始考试，可以考试进大学了。那他爸爸说你只有初中毕业而已，也初中二年级而已啊，赶快补，赶快认真读，然后呢插班这样子。结果呢他就努力的去读哈，不料在12月高考的前期怎么样呢，宣布说因为人太多哈，15000个人要考，结果怎么样，只能够录取10名的。但是他说啊，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还是努力读。而且呢当考完试以后呢，考完试以后说因为学生太多，浙江省呢只能够录取4名。结果呢感谢主，他是4名当中的一个。他到浙江大学里面去念那个中国科技大学，虽然不是他想去念医生的，是没有，但是科技大学毕业就科技大学毕业吧。他念科学的，但是感谢主，在1982年呢，他身上带着50块美金
来美国留学，然后他在 Marion 大学读得非常好，五年里面他把硕士跟博士一起念完，而且他念的是科学，他念什么呢？激光电子，非常先进的科学。然后他心里面想说，我已经博士了，我可以去找工作了。他不要，他说我自愿要当医生。他就再去考医学院，结果有人跟他讲说，现在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不是很好，华人要上去医学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说不管，我就尝试吧。结果凭着他是激光博士的那个头衔呢，又去念医学。有两个大学给他，第一个就是 John Hopkins， 还有哈佛。John Hopkins 给他全额奖学金的，但他觉得去哈佛可能比较好，结果他到哈佛大学。他去哈佛大学毕业以后，他成为眼科医生，他发明了很多很好的东西，而且成立了一个王室基金会，专门在帮助亚洲人或者贫穷的人，眼疾有毛病没有办法医治的，他专门在做医治的工作。那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当他在研究眼睛的组织跟那个很细密的那种架构以后，他说这么美的力，这么美的眼睛的创造，这个怎么可能是进化来的呢？他当然一下子就把什么呢，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完全否定掉。他说这么美的，这么精密的创造，一定有神。结果有人向他传福音，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耶稣是真来假的，耶稣圣经里面说行神迹是真来假的。你知道做科学研究的人就是有这么一股劲，研究这个研究那个研究这个研究，最后他自己降服下来，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从那时候开始，他一方面当医生，一方面救助人，而且写教科书，成为大学教授。这件事情后来被披露出来，因为有一个印度的女孩子，印度裔的女孩子12岁，被她的养父母用硫酸泼到眼睛，失明的。经过她用很奇妙的科学的方式，还有用祷告，帮助这个女孩子完全恢复光明。这个新闻一披露出去，好多人就继续去找他，也因为这个样子，他造福了好多好多的人。这个人现在他要做的几件事情，第一个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第二个他说我是一个亚裔，我盼望借着我所做的能够让人家看到我们华人是可以对这个国家有贡献的，这第二个。第三个他说我盼望能够联系更多的族裔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家。你知道一个被神得着的人，他的恩赐全部彰显出来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要荣耀耶稣，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圣灵给我们所有的人最大最大的祝福。神盼望给你恩赐，给你能力，让他可以跟圣灵合作，而且成就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情，那就是圣灵要做的事情。弟兄姊妹，当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很有意思，这部电影呢被那个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Visual Media 把它评论为最好的电影。这是一个基督徒成立的机构，专门在评论，因为美国还有世界太多乱七八糟的电影，这个机构成立就是用基督徒的眼光去评论所有的电影到底好不好。 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哈，叫做 Mina， 她有拍了一些小电影啊，大概15分钟的电影，她拍了两次电影送去，都被评为佳作，那很不简单哦。而这个电影呢，就是专门在评论所有美国跟基督信仰有关系的电影，而这一部电影被他们极力的推荐，而这是好莱坞拍出来的电影，今年的十月要在各大戏院里面放映。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当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的电影，让人知道你的恩赐不是没有用的，你的恩赐不是随便给的，你的恩赐是要荣耀神来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说，主啊，给我恩赐，不管大小，请你不要拒绝，而且只要你肯说，主我愿意，从小开始做起，神一定不会让我们成为在这个世界失落或者是倔觉得没有用的人。因为请你记得，每一位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每一位都是神所拯救的，每一位都是可以被神使用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借着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思想圣灵的恩赐，思想圣灵所启示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主你没有离开我们。耶稣基督成就救恩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借着圣灵彰显出神的能力，也彰显出主的爱跟恩典。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领受神的赐福跟恩典，盼望这些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最好的见证，也鼓励我们继续往前走，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求你就帮助带领扶持坚固，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主你的恩典里面彼此鼓励，让我们一起在主你的爱里面寻求你，也给我们智慧从上头来，知道跟神有最好的沟通，能够成为蒙恩得祝福的孩子。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使用我们还活着的时间，给我们恩赐，给我们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能够为主发光，见证神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从破碎到自由。我们大家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渴望更多的相信，干渴的心再次满溢，我渴望更多经历，除去软弱，除去心里，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是否与甘心，从破碎到自由，经历一直化成平安，保险所立的人，承担羞辱换来喜乐。
在祷告的时候，请你把眼睛闭起来。我要请我们大家，我要问我们大家一件事情。无论在现场的或在线上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我要问我们大家一句话。请问你的生命不管还有多长多短，你剩余的生命要怎么活？请问 你预备好了没有？盼望每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的主啊，我不管还多久我可以活着，让我把我剩余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让你使用我。第二件事情，如果主说我要用你的时候，你敢不敢在神的面前说，主啊，给我恩赐，不管什么恩赐，只要你要的，只要你给我的，我就用。第三个，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立定心志，让我一生跟随你。如果弟兄姊妹，你愿意按照我刚才所说的这三件事情对你的挑战，你愿意的话，你把手举起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一起祷告。弟兄姊妹，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谢谢你舍了生命，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谢谢你拯救了我，也因着你的拯救，我成为阿爸父神的儿女。谢谢你，你有应许我，你不撇下我做孤儿，你愿意使用我，因此你差派圣灵到我们当中，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得着真理，借着圣灵的赏赐，我们可以得着恩赐。主啊，我再一次把我自己奉献在你面前，求你使用我，因为我知道，如果不给你使用，这个世界会使用我。主，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尊主为大，摆在你面前，求你使用我，借着我的工作，借着你给我的才华，借着你给我的能力，转换成恩赐，可以在主你的国度里面被主使用。主啊，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有没有感动？求神帮助你哈，帮我这个感动继续持续在你的生命里面。好，请坐。第二件事情，我要带我们在家祷告的第二件事情是，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家有孩子的请举手。 99% 都有，好，请放下。我说结婚以后的人啊，第二件事情我要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啊，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乱。弟兄姊妹，我盼望你刚才跟我一起的祷告也可以适用在你的孩子身上，你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孩子要不要把他们奉献给主耶稣？当你把孩子奉献给主耶稣的时候，并不是说要去做牧师了，如果是做牧师一流的，但是不是神呼召每一个人都做牧师。但是请我们记得，如果你把你的孩子，不管他念什么，不管他做什么，就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个王教授，或是王博士，或者王医师哈，当他把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借着他的工作来荣耀神，那是我们需要的，是不是？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哈，华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政治是肮脏的，所以不要去。结果呢，都是让别人来管我们。你知道我们到东南亚多少移民去？我们到世界多少移民去？我们去什么呢？只有赚钱。我给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在非洲有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哈，叫做Malawi 对，那个原来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大概在100年前，那边呢要开发，所以英国呢曾经告诉当地的华人说：“哇，你们华人很勤劳，你们华人很勤劳哈、啊，你们可以从你们的国家里面去邀请你们的兄弟姐妹啊、亲戚朋友来这里更开垦，这边很好。”华人不要，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好的不得了，叫一大堆人来干什么？跟我们讲饭碗啊！英国政府当时看到华人没有动作，那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就去叫什么呢？叫印度人。就印度人一大批人一直来，结果你知不知道，在60-70年前，英国让马拉维这个国家独立，谁当总督啊？政府机构谁在负责啊？华人没有份，全部是印度人。我们的眼睛很短很浅，而我们的眼睛只是为我自己最好，结果怎么样？那一个非常那个国家的土地比台湾大10倍，那现在是印度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一群华人现在住在美国，我们要求主帮助，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从台湾来的啊，我们从台湾来的，告诉孩子3件事情你可以选择。所以我们来最初来的留学生只有告诉孩子三个选择，3种职业，你们只有三个职业可以选择。你猜哪3个？医生、律师啊，还有什么事都可以，除了牧师以外。我们以为那其实很糟糕的。我们华人很少去政治圈里面，所以都变成别人来管我们。请问我们到东南亚就赚钱，结果呢一有问题反华人的，抢华人的是什么？抢你们的钱。求主帮助我们整个华人的世界能够有改变。弟兄姊妹，唯一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好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可以吗？如果你觉得你需要为你的下一代祷告的，请你站起来好吗？那你如果没有，你也想帮助你的亲人里面的下一代更好的站起来，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来祷告，把手举起来，我们来为我们的主啊，我们在这里要为我们的华人的下一代祷告。主，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所有的华人的下一代比我们更好，让他们得到恩赐，不是只有赚钱而已，而且让他们知道每一个职业每一个工作都可以荣耀神，每一个工作每一个职业都能够见证神的荣美，包括政治各个方面。主啊，让我们华人的下一代比我们更有才华，更有能力，更有恩赐，能够为主发光。更重要的，主，我们求你帮助，让我们的孩子没有离开你的信仰，每一个都是耶稣基督将来可以用的精兵强将。主啊，垂听我们这做父母的为我们的孩子的祷告。主，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孩子还没有信主，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不断的为我们的孩子的属灵生命祷告，摸着他们每一个将来都可以成为主你所用的、所祝福的、所喜爱的孩子。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培养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祷告求主让我们有智慧用你的方式来培养我们的孩子。主耶稣 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同声在你面前说：主啊，使用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主你手中可用的器皿。荣耀归给主，谢谢主的爱，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